有一首诗歌叫做 Count Your Blessing， 啊，数算恩典，对，所以这个麦克风呢就可以把这首歌呢啊唱给大家听。题目是第三日，耶稣第三日复活的末日预言。这个题目很特别，你们很少见。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复活主日，每个礼拜天都是复活主，纪念主的复活。主第几天复活呢？第三天复活。但是复活之后呢，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呢用一点心思去思考。末日的预言在耶稣的什么时候讲的呢？橄榄山上。
嗯，是的。
因为呢他离世的日子快到了，下了山就要受审判，经过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就面对犹太人的捉拿，然后罗马兵丁的鞭打，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在橄榄山上，耶稣讲到这个殿不久以后将会没有一个石头落在一个石头上，记得吧？然后耶稣讲了很多末日的预言，然后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对不对？然后耶稣又用无花果树做个比喻，讲到呢你们看到无花果树长嫩叶的时候，人子就在门口了。大家都很熟这些经文的。最难解的就是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情都要成就，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都很熟圣经啊，很好啊。对，大家知不知道这些经文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耶稣复活之前写的，还是耶稣复活之后写的？
复活之后写的。
对了，在耶稣复活之前，耶稣所发生的事，但这一切的事的记载，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讨论，门徒写下的笔记，然后到耶稣升天之前，以色列人门徒来问耶稣：“你德国？”以色列要复兴的时候是不是在这时候呢？耶稣有没有说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有没有？没有。耶稣不再说，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耶稣复活之后见了父的面，耶稣复活之后还会什么都不知道吗？保罗说什么？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到那日怎么样？一切都清楚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复活以后 全都知道了。只是耶稣对门徒说，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事情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是你们现在这一代人不可以知道，明白了吧？彼得的书信里面讲到主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火一样啊，是不是？彼得的这个感动看见异象，耶稣复活之后他才能够写得出来。在耶稣复活之前他还糊里糊涂三次不认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世代。今天我尽力的把耶稣复活之后第三日复活的这一件事所隐藏的奥秘，关于末日预言的信息，透过图表讲解给大家听。好，还很好，他马上知道我要下一个，下一个啊，下一个，下一个，好，他不出来，好，很好，这个出来了。为什么耶稣要用圣殿拆毁还有重建的预言来比喻他自己第三日复活？啊，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就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个殿是46年所造的，46年，你三天就可以把这个殿造起来？我们盖房子三天盖不出来吧？所以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比喻那个殿。今天你们这里是祷告主日，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对不对？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所以耶稣用他自己做殿，可以吧？那么三日之内复活重建，就是他复活，也就是重建，就是圣殿重建，大家都明白嘛，讲得通嘛。好了，紫色的这句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隐藏了圣殿被毁的预言，还有末日圣殿重建的奥秘。你们拆毁这殿，拆毁这殿，当时圣殿还在，对不对？后来呢？被毁了。多久被毁？耶稣哪一年被钉十字架？耶稣33岁半，所以我们把70减掉33岁，37年之后圣殿被毁了。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就把答案告诉你。所以我们看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他如何啊从这个受难到复活，这个圣殿呢也将会被拆毁，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被重建。问题就是耶稣从受难到复活的时间有多长？对，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其中的这个神的圣殿从他的被毁推算到再经过一个多少的年代圣殿可以再重建呢？圣殿不是被毁了吗？耶稣不是说三日之内我要重建啊？那么这个圣殿是不是要重建啊？对了，大家明白了，那就是耶稣的这个第三天到底这个圣殿被拆毁之后要等多久圣殿被重建呢？这只是需要一个数学的换算了，对吧？就下面我要讲给大家听了。好，下一个，这个图好， 我要讲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马上就有人会要啊、主日学的问题了。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日，耶稣他说人子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日，那么耶稣复活不就第四天吗？好，怎么回答？圣经难题啊！耶稣到底第三天复活还是第四天复活啊？但是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日，耶稣说人子也要在鱼腹里面三天三日，哎，三天三日之后不就第四日要复活了吗？怎么啊？有个头痛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表就画给大家看，有个第四日，对不对？好，我又是开门见山，马上把答案告诉你。答案就是第三天，不是第四天。那么三天三日这个话，你要是查所有的参考书，网上去查所有的释经书，全部都说哦，犹太人讲这个话，实际上不是三足足足的三天，足足的三日三夜，这是一个代表性。只要有白天的话，就已经当作是三天，然后有三个晚上就算了，你去看好了啊。那我要告诉你，犹太人他们算时间是从晚上开始算的，第一天，先有晚上，然后才有早晨。创世纪就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你明白吧？所以。我们中国人讲阴阳，太极讲阴阳，阴阳，你发音要好一点呐、啊。有的叫阳阴，阴阳阴阳阴阳，我们搞不清楚就变成阳阴了。是先有阴后有阳，哎，先有阴后有阳，因为先有晚上后有早晨，所以我们中国人还是按照创世纪发现了这个阴阳的道理，先有阴后有阳，因为有晚上有早晨。然后犹太人是晚上开始算这下一天一天的开始，我们中国人也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时就开始了，第二天就一天的开始了，对不对？很好。好，那我现在呢，为了要节省时间呢，我就把下面的七点呢全部跳过去，讲后面更重要的。下面的七点呢，就是来证明呢没有第四天，只有第三天，好不好？那我这个经文啊、内容啊、大纲啊，全部都给了你们了，所以就请我们的年轻人呢，就快快的帮我们啊，一二三四，对，一直按，按，哎，大家哇，速读啊，好厉害啊，哇，第四、第五，嘿，好，到这里，对了，对了，这个呢，告诉我们呢，圣经里头前面的我那个七点呐、啊。的总结啊，是告诉你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复活从来没有说到第四天，耶稣自己都说三日之内，看到没有？第三天，三天之内，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就把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后发现的关于末日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看不是很重要，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然后我们要再回想温习耶稣讲的一句话，关于第三天的，除了讲复活讲圣殿以外，还讲到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今天明天我赶鬼医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诶，这个话的意思太深了，他不是说我的身体就复活了，这个殿就要造起来了，你要把圣殿造起来，这个工作工程很大，很多事情要做的，对不对？但是耶稣了不起，他很多事情不能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太多事情了， 耶稣就简单的讲啊，他的工作赶鬼治病，当然还有传道讲道，除此以外，那他之前做木匠，对不对？但是这句话他说第三天我的事就成这成全了啊，把这句话跟彼得所说一日千年千年一日一日的话，我们就来换算，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设立圣餐，到今天我们都要守圣餐，这是大事，是吧？那么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逾越节晚餐之后就开始进入黄昏，就进入第一日，对不对？第十字架，然后第二日、第三日，主日复活了。我们把一日如千年，那么第一日就是从公元零年到999年，这是公元第一千年。然后呢，公元第二千年呢，从1000年到1999年，耶稣还埋在地里，对不对？第三日复活，公元2000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过了22年了，还有多久主耶稣的事情就要成呢？啊，哎，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看，我写了一个千禧年，千禧年是不是耶稣要掌权呐？是耶稣要成全的事情，大事啊！启示录怎么说？我的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啊！这事情是不是要成了？哈利路亚！是不是啊？你看，在启示录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于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这是我个人分享，我认为耶稣诞生是在祝棚节，而且我有方法算到他生日的时间10月2号，哎，然后呢，我们呢预测号筒吹响，什么时候吹号？刚才我们的余牧师吹号啊，真的吹得很棒啊，不容易啊，我们给你掌声，真的不容易啊，我也有个号。不过每次吹都好像吹的不是很顺，不容易吹，很难吹，很难吹啊！号筒要吹响，祝棚节吹响，祝棚节吹号。所以我们相信主第二次降临，很有可能是在祝棚节的期间。然后下面我就在下面的图要给大家之前，先让大家知道一个观念，我们的神是一个艺术的神，他很美的，他所造的东西都美的，他的预言按照他的计划是一个很美的计划，而美的计划呢，什么叫做美呢？对称就叫美，两个眼睛，两个眉毛，两个耳朵，两个手，两个脚，你们的灯台，你看一半一半，这边三个，那边三个，中间一个，七个，十字架，中间一竖，然后两边成为十字，对称平衡，左边一个荧幕，右边一个荧幕，对，我们的门也是两片，全部都是，蝴蝶两个叶，两个那个翅膀，大自然看叶子一打开，都是一半一半。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工作。我要告诉大家，各位弟兄姐妹，我用了30年的时间研究末日，我发现在历史的时间里面也是对称的，也是平行的，所以我把这个我的功课，我做的功课和你们分享，希望你不要赞成，因为赞成的话发生了我希望不要发生啊，所以可以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下面一个图，耶稣复活的时辰，从中国的时辰来计算， 这个图呢是我用天文的电脑 program 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一直盯着盯着，盯到耶稣复活早上的那一个时间时辰，就看到了耶稣在复活的那一个时辰五点钟，在耶路撒冷，你向东看，我把这橄榄山拿掉，你就看到呢，一出来的是水星，再来就是金星，所以主如明亮晨星，这个水星非常的亮，然后就是金星，到金星出来，太阳要出来了。所以马可福音十章二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早清早出太阳的时候，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太阳出来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他们来到耶稣坟墓那里呢，空的，所以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时辰可以计算得出来，这个时辰按照中国的时间计算，五点钟是卯时。卯时我们的古人怎么样来形容来解释卯时啊？卯就是帽，所以我们今天帽子戴帽子要加一个头巾来分别，帽冒出来了，有那个发芽冒出来了，出土就冒出土来，然后呢说阳气到了，阳气来了，太阳出来了，是吧？阳气到，所有的这个花草树木都长起来，向日葵跟着太阳走，对不对？所以阳气来了，所以呢万物大地都从土里面冒出来。耶稣是不是从土里面复活啊？埋到土里了，在地里面吗？地里面上来，然后呢象形文字，这个帽卯时的卯，卯啊像什么？像一扇门，是吧？开门。所以他说是他的形象像一个什么门打开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天门打开了，永生的门打开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看见原来神借着我们的祖先在写创造这个时辰的时候，全部已经有上帝的预言隐藏在我们的中国文化文字里面了。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更精彩，下面个图是什么呢？我把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从亥时开始，亥就是一日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时辰，
十点，
哎，他要进入到第二天的申酉戌亥，每一个时辰两个钟头，啊，子时呢是从11点到1点，所以呢半夜，这是中午是11点到下午1点叫中午，12点是中间的午时的中间，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到了最后一个时辰亥，下一个就是子了，就开始了，进入到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天进入亥时之后，进入去就是进入到什么？进入到鱼腹里头啦，对不对？那一个很可怕的黑夜，耶稣受审判的那一个黑夜。然后我们看到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从晚上开始算，好，我们呢发现呢，从耶稣的亥时到耶稣第三天复活，一共有28个时辰，这样算。我这里蓝色的从1到7要告诉你，这个耶稣从逾越节开始呢，黄昏是酉时，然后到第二天早上5点卯时，对不对？所以有卯，卯有，有卯，然后卯午，为什么午啊？耶稣在十字架定着中午的时候，天空黑暗，地大震动，对不对？我相信那个时候幔子就震着震着就裂开，然后午酉，然后酉卯，卯酉，酉卯，耶稣复活了。 那我们把耶稣从第一天的生出下午断气，耶稣在生出的时候断气，断气以后他死了，到他复活早上五点钟，我们可以算到他生时的时间有多少个小时呢？37个小时，不多一个不少一个。那么耶稣呢，他不单是用动物大鱼来比喻他的复活，他的死复活，然后又用植物无花果树。下面我们看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植物，用植物来比喻他的复活。下一个，耶稣用无花果树来解，我们来解读为什么说夏天近了，人子已经在门口了。因为呢，阿摩斯书啊，第一章啊，第我看不清楚啊，阿摩斯书对，那第几章？老花眼呢？哎，八章对。
阿摩斯书第八章。
好，第八章，神就问，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么夏天近的意思是什么？结局到了，结局要到。为什么？因为夏天原文的这个字跟结局同一个音。所以你看到什么？我看到一筐果子。那么看到果子，夏天的果子要收割，看到果子就是夏天要丰收，收的果子。那么要夏天要收这果子，夏天到了，结局到了，末日要到了，你要看到果子了，明白吧？所以呢，耶稣说夏天近了，近了意思什么？快要到了，但是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有多久？对了，从无花果长叶子到夏天有多长？这个跟耶稣复活之后28个时辰，还有刚才说的断气之后的37个小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个计算出来，这是我做的功课，有大部分你们网上看不到这些资料，你知道所有的神学院也找不到啊。今天我在这边和大家分享啊，我30年的做功课的功课报告报告班长，报告老师对不对？和大家分享。我们看下面，下面一个图，对啊，这里说呢，耶稣用无花果树来比喻犹太人，犹太人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啊。然后呢，他说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春天呢，下一个季节是夏天了，春天的时候出熟，夏天就要收割，对不对？好，耶稣讲比喻说，对管园子的说，这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怎么样？我把它砍了，有没有讲啊？有啊。然后呢，这个管园子的说，哎呀，哎，主啊，今年留着，暂时留着，等我的周围掘开土加上粪啊，以后如果不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看，这是恩典，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恩典的时候，还没砍，你看到没有？所以第三日复活，三年之后是有时间的。好，我们再看呢，犹太人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半不结果子，没有结果子，主给他们恩典，就暂且留着他们，就算是耶稣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还给他们 一点点的时候，这一点点的时候是多久呢？37年。37年之后，圣殿就被毁了，所有犹太人全部像无花果树，全部被砍了，夏天的果子全部收割了，结局就到了。连玛撒达也一个都没有留，除了那约瑟夫跑出来。约瑟夫是犹太的历史学家，把圣殿被毁公元后70年，就是耶稣死了有37年的事情写得清清楚楚。你知不知道约瑟夫是哪一年出生的？主后37年。约瑟夫他记载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如果没有他，我们不知道圣殿70年被毁，这么多资料。他逃出来是吧？他哪一年出生？对，约瑟夫公元37年出生。对啦，所以我现在是我要告诉你，是耶稣断气之后的这个小时到他复活是37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告诉你，37是一个末日的密码。所以呢，耶稣以无花果树呢来比喻自己的复活。耶稣，你们看，用无花果树做个比方，用哪一个无花果树啊？耶稣去上圣殿的时候，经过看到个无花果树，他要找东西吃，吃了找不到果子，耶稣说：“从今以后再也没人吃你的果子了。”这树死掉了。所以不要随便骂人啊！所以也彼得很紧张啊！哇，这个树耶稣骂都死了，耶稣要骂我们，我们就要死掉啦。所以耶稣才说，用这个无花果树做比方，他死掉了，他会再复活的，长嫩叶开花复活。用他自己像无花果树一样，虽然哭了死了，受了咒诅。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受了所有咒诅啊？受了咒骂，鞭伤鞭打，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啊，就为我们死了，就无花果树死了，无花果树又要再复活长嫩叶。好，大家有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下面看，犹太人有三个树。对，耶稣以无花果树比以色列的复国，除了自己复活，还有以色列复国。以色列人有橄榄树，代表以色列的宗教；有葡萄树，代表以色列的灵性；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的复国。那么无花果树的枯干、复苏、发嫩、收割，不但与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再来相关，也预言了圣殿被毁、以色列复国、夺回圣城，还有圣殿重建的所有的预言相关。看到这无花果树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下面再看，我们要算的是耶稣复活之后无花果树什么时候开始长嫩叶呢？刚才讲到夏天出熟的果子，我这个图表是根据以色列的农业哪一个月收割哪一个果子啊？那我简单的让大家知道，从耶稣的受难节开始计算到五旬节，春天收割无花果树出熟的果子，五旬节。然后我们发现以色列复国是在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五旬节复国。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在五旬节出熟的时候，到夏天的果子无花果要大收割的时候，中间隔多少时间？100天。我们将这个100天的时间用70年为一代来计算。哎，这个 Zoom 好厉害啊，也要进来啊跟我们一起讨论讨论讨论 看看啊，他们有什么网上的意见。那我们看到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从五旬节到夏天尽了，那么逾越节到五旬节，然后我们看耶稣第三天复活之后，然后跟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然后耶稣升天之后10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五旬节之后两个50天100天，夏天到了，收割时间。一百就是我们现在日子满足，一百分非常好，满足。圣经说外邦人日行满了，神的时间到了，日子满足了。现在我们电脑啊 download 还有多少？90%, 91%, 92%，对不对？他说100这个数字里面就有37的密码。100等于什么？3×7+3×7+3×7，三个37，37，37，最后再加一个37，最后加一个37，100，时间到了，数字满了，你们继续算了啊！这你们这小学的数学好好玩一玩啊，这个数学不容易，我们用70年为一代。因为人的寿命是70岁，人若身体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70是一代。我们用以年来换算，用日子来换算月，从月再换算成年的时候呢，我们用70来做单位，先把100天除30天，有多少个月？ 3.3333 个月。我们再把 3.33 个月乘以一个短的世代是70年，乘出来就是以月来代年，出来的是 233.3333 个月。那么这 233.33 个月我们把它换算成年，到底多少年呢？除以12个月单位，就出来的是 19.4444 年。所以无花果出熟的时候，五旬节就是以色列复国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我们把19.444年加进去，得出来结果是什么？1967年5月。对。1967年发生什么事情？六日战争。六日战争做什么？哎，六日战争。夺回耶路撒冷。以色列不但要复国，还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耶路撒冷拿回来的时候，夏天就进了，人子在门口啦。我最后一个图给大家，让大家知道现在俄乌战争跟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夺回来是有关系的。哦，哎，所以不要睡觉啊。哎，你们要是肚子饿可以随时出去吃个汉堡啊，没问题啊。好，我们下面给大家看这个平行的图画，很漂亮，大家有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下面一个图，耶稣升天是再来的标记，天使在耶稣升天的时候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要怎样再来。这里的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按隐藏了一个时间线上的一个大循环，怎样升上去，也要怎样再来。我的左手怎么样起来，我的右手要怎么样下去，平行对称，怎么样升天，怎么样再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图，就告诉你耶稣是怎么样升天的，然后呢我图也画给你看耶稣会怎么样再来。这里呢你会看到呢，我们看咖啡色的那个一点一点的是什么？无花果树的枯干。耶稣预言这个圣殿会被毁，然后耶稣 就被钉十字架了，是无花果树枯干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无花果树复活，然后呢，圣灵降临，无花果树出熟的果子是教会时代开始，教会是新的无花果树的新以色列国，对不对？对了，好了，教会时期开始以后，无花果树出熟的果子，一百天以后，耶稣复活之后37年，圣殿被毁，无花果树又枯干了，对不对？无花果树收割了，夏天大收割，37年无花果树枯干，圣殿被毁，然后隔了一个长世代，耶稣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有短世代，33年、37年、70年，但也有长的世代，1000年、1948年、1967年、2000年，这是长世代。我们经过了一个长世代，就来到了以色列复国，是不是无花果树又长嫩叶啦？然后
2037，
好快的数字算出来，以色列的圣城夺回，无花果树大收割，100天，19.44年，对不对？然后剩下了最后一个世代，耶稣怎么样升天？耶稣复活，耶稣来的时候升天，然后70年圣殿被毁，圣城夺回来以后，最后的70年，世界的末日，耶稣的再来，他还要怎么再来？他的对称了。所以这个时间的大循环，就是神眼中的短世代和长世代。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个图，这个世代就让大家看到一个解答了。33年、37年，就是耶稣之后的70年，中间是隔着五旬节，对不对？前面那个，然后红色的框框写着圣殿被毁，然后1948年复国，是不是蓝色的写的复国？长世代，你看到短世代、短世代、长世代，是吧？然后一个很短的 19.44 年的那个短世代，是1967年短世代，1967年相对耶稣也是一个长的世代啊，对不对？1948、1947也是一个1000多年嘛。然后圣城重建，到了圣城重建的时候呢，我们经过耶稣的33年，像前面的33年呢，就来到了公元2000。公元2000那时候很流行的千年虫，对不对？公元2000，所以公元2000年是1967年到33年之后，公元2000，时间更不多了，因为只剩下最后这100的数字，最后的37，所以最后的37年，最后的7年是大灾难。所以长世代是490、70个7、1000、1948、1967、2000，最后再2000再加一个啊，末日的密码。短世代是33、37、70，再短的就是7年。好了，我们来把这个呢跟刚才算的28个时辰来对照一下。耶稣在亥时到了最后卯时，按照中国时辰计算，28个时辰等于多少个年呢？把它换算成用70做一个世代，我们28乘以70就是下一个图，就是这个图，没错。中间红色的框框写的是圣殿被毁之后3日之内重建的长世代，等于28个时辰乘以70年，1960年。你看这1960年这个图是不是对称的很漂亮啊？公元后圣殿被毁，1960年之后就来到了第三日，2030年， 最后在七年大灾难就结束了。OK， 1967年呢，公元后70年，再加1967年，也到了那一个日子。主后的1967年呢，到了1967年，再加一个短世代70年呢，也到了那个日子。所以这个图是三个公式到同一个结果，对不对？然后希伯来书第十章37节，希伯来书大家一起念，希伯来书跟我一起讲，希伯来书十章37节，继续跟我讲，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来一二三，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十章三十七节，还有一点点时候。十章三十七节，左边的公式啊，跟我们现在俄乌战争都有关系的。1960年加70年。再加七，等于1960年加77。77是一个报应的数字。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亚当的第七代孙子拉麦，该隐的孙子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我拉麦的遭报77倍。所以77是一个报应的报仇的数字。那么当拉麦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跟他同一代的亚当的第七代的，从赛特亚当看这个坏孩子，我再生一个好的赛特，从赛特一直传到第七代孙子以诺，以诺跟神同行300年，以诺生了一个儿子，人最长命的马土沙拉。然后以诺说，我看见主带的使者从天降临，末日就快到了，我的儿子叫马土沙拉，什么意思？他死的那一天末日就来了。那么这马土沙拉呢，他也生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就叫拉麦，那个拉麦那么坏，我生一个好拉麦。那个拉麦说叫凡杀他的遭报77倍，我这个好拉麦呢活了777岁，日末日还没到，因为马土沙拉还没死嘛。我看着我的儿子死，你们还不悔改，到我死的时候你们的末日就到了，对不对？那么777等于什么？里面又是一个37、哎、啊，三乘，哎，你们快去算，哎，你们去算啊，这个777里面也有三，又有37的这个结构。所以呢1960年加77，俄罗斯总统普丁，我要报这77年前的这个仇，纳粹打我们俄罗斯，1945年之后77年了，时候到了。所以5月9号他们的这个阅兵典礼会飞77架飞机在空中，战斗机。对啊，所以这时间跟数字不是偶然的。77 1960加77等于490乘以4，再加77，四个490，490是什么？70个7，77就是一个小的世代的小的长世代的循环。但以理书里面讲到70个7的奥秘。所以四个77啊，四个七，70个7再加上77，答案就是你们自己看。好了，我快讲完了，最后还有两三幅图啊哈。那么这边我们下面一个就是耶稣讲的，你们拆毁这殿，拆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以他自己身体为殿，红色的箭头是定死，但是同时也是讲到圣殿被毁，同一件事情。比喻我的身体被拆毁定死了，但是圣殿也会被拆毁，三日内我要重建起来，一指他三天之后复活，但是大的长四代，千年一如一日，一如千年，我们就会指到那第三日。那第三日刚才已经换算给大家了，就这个图表啊，到主再来我们被接升天的时候，那就是天上的殿，而且是永远的殿。到千禧年的时候是新的殿，对不对？这就是耶稣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了，一句话隔着千年的，了不起。好，我们看耶稣讲的话，下面一个，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注意，你们的头发，每一个人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原文是编了号码的，哎，这个这第几号，神都知道。对，都知道，你掉多少，你一生掉多少头发，会长多少头发。神是一个数学的神，超级数学的神。哎呀，不得了。我其实我这么喜欢，我不是数学家，我数学不好，但是呢我对这个圣经里面的数字很有兴趣，因为研究末世发现跟数字有关，跟结构有关，所以一次做梦梦到一个天使来，你这么喜欢数字啊，我说对，我说有没有可能所有东西都能够数得来呢？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请另外一个天使来，那个天使呢是专门管整个宇宙的数字的。天使就来，所以你讲任何的事情，他所有的数字到底是多少，量多大，我全部都知道。海水，好，整个地球的海水到底重量有多少，到底这个容量有多少，它里面的 H2O 里面的那个氢离子氧离子有多少，全部都有一个数，神都知道。不然好，挪亚洪水上帝怎么来管理这个洪水？我们对神的认识太微小了，神的伟大太伟大，大到我们不可能能够理解明白啊。所以你要看到我们的头发是神都有一个数的话，所以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情，周围所接触到的所有的数都在神的手中。因为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我越研究末世，越看周围发生的事情，越看圣经，我越相信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耶稣讲的话超过百分之百的就完全是可信，而且他真的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我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既然预备了就会再来，他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在，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不是这么简单的，他的复活跟圣殿跟整个世界的末了跟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全部是息息相关，是神的伟大的工程啊。后面呢还有几个图你们想看关于俄罗斯的，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下面看一下，看一下呢，这个呢是还没到啊，先讲一讲呢七十的奥秘啊。在大以理书呢第九章二十四节讲到呢，为你本国的名和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刚才不是说拉麦 好拉麦他的寿命是777岁吗？那公式出来了，3乘7再乘37，对不对？那么这一句希伯来文呢，70个7的希伯来文呢，你数一数，刚刚好有37个希伯来文字母。然后呢，红色的那个字啊，叫阿印，是眼睛，正好有7个阿印，字母有37个。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70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了。33年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五旬节，37年末日就接近了。好，下一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奥秘，这也是我发现的。创世纪最后一章第50章是不是等于从创世到最后一章等于最后没有了，象征着世界的末了了。最后一章50章里面记载的是死人，谁死了？雅各死了，还有谁死了？约瑟死了。雅各死的时候，约瑟吩咐医生做木乃伊啊，熏40天。埃及人为雅各哭70天，一共是110天，然后就送病把雅各送回迦南地。约瑟回到埃及，他也死了，几岁？正好是110岁。看到没有？送病110天，他回去以后死的时候110岁。然后约瑟他送病的时候，在亚达的河场哭了7天。刚才说埃及人哭了70天，那么约瑟算不算也是半个埃及人？他是埃及宰相嘛，所以呢，埃及人为雅各一共哭了多少天？77天，对不对？77天。那么约瑟吩咐人熏他爸爸的这个尸体几天？40天，对不对？刚才讲了熏木乃伊40天，哭77天。好，40是神审判的数字，以色列人在旷野40天，40年，因为一日顶一年，对不对？40天，然后就等于40年，是吧？是，所以40天代表神审判的数字。77刚才讲的是报酬的数字。好，我们把40除以77。对，40除77就是神为了对外邦人的审判，要为以色列人报复的忍耐的时间。除，我们看除出来是什么？40除77等于0.51948 年5月以色列复国。这个数不是偶然的吧？
没有
是偶然的。对，好，下面我们看这个铁达尼号。铁达尼号航行的时候，已经有多少人在铁达尼号在航行出发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船要沉呢？1912年4月10号这个船出发，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船末日的预言。5天之后触礁沉船，这个船触礁了，到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沉船，有多久时间呢？可不可以算得出来？可以，因为这个船的速度、重量，里面有多少的乘客，撞到那个冰山的位置、速度、力量。到它破了沉了，要开始沉了，科学家数学家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对不对？那么沉船的那一天是几号几天？1912年4月14号，现在我们人类历史，我们走到哪里了？ 我们好像这个铁达尼号现在已经出礁了，已经出礁了，还有多久要沉呢？所以铁达尼号的沉船事件在1912年两年之后，欧洲世界大战第一次，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这个铁达尼号全世界当时都很震惊，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跟以色列复国、以色列的预言有关呢？还有跟我们今天的俄乌战争有关呢？最后给你看这个图，我讲的所有都是对称的，对不对？北欧图，1912年4月14号，铁达尼号沉船。2022年4月14号，俄罗斯号沉船。中间隔了110年，约瑟110岁死。莫斯科号，对，莫斯科号沉船。同一天，是铁达尼号沉船的同一天。我们把这两个日子取一个中间数，每隔55年，铁达尼号沉船之后55年之后发生一件大事，55年以后这个莫斯科号沉船。这个55年号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事件是什么？以色列夺回耶路撒冷，1967年4月14号，前七天以色列士兵把6架的叙利亚的战斗机打下来，七天之后开始进入6日战争的序幕。阿拉伯国家封锁那个 Tehran 海峡，不让以色列货船进去，那是在5月，是刚才我们算无花果树夏天到的那个日子，5月。然后呢6日战争，然后6月11号耶路撒冷就拿回来了。中间那个细的那个数字全部都有结构，全部都是对称，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铁达尼号沉船之后的55天，这边讲55年吗？55天，沙皇在乌克兰成立地方自治区。莫斯科号沉船之后55天，没多久啊，普京怎么样？发射了洲际的可以带核弹头的导弹出去，发射出去了。对啊，所以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跟历史的所发生全是对称的，全部是对称的。1967年，你在前数2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你在向前数22年，1967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每一件事件，历史里面所有的事不是偶然。好，那我今天呢就到这里，最后呢还是再吹一首歌啊，主如明亮晨星啊。 谢谢大家，哎，大家努力的多做祖宗啊，警醒，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希望我说的都不要发生，但是真的要来的话，我们也不惧怕，因为我们已经预先做好准备。好，愿上帝赐福给你们。